何谓反共？纳粹英辉与台派狗哨政治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左翼少妇台湾社会对狗哨 Dog Whistle 这个概念普遍陌生。在字面上，它是种人耳听不见但狗能听见的哨音，用来暗示、召唤、指令。政治上的狗哨则是以看似无害、抽象、模糊的语言或符号对特定群体传达具攻击性或排他性的讯息。而在泛绿阵营举办的419反共集会上，主办人八种所设计的舞台视觉完美展演了这种狗哨政治的运作方式。那是一个红底黑鹰构图的主视觉设计，不加掩饰地参考了纳粹德国的鹰徽 Reichsadler。 这种视觉语汇不是普通的设计风格，而是历史上最具象征性与动员力的集权符号之一。你可以说它有设计感，看起来很猛，但那正是纳粹当年的成功之处，将极端暴力包装成现代美学，让大众在视觉快感中忘记反省与警觉。许多人辩解说这只是无心之失，但从释出的对话记录中，我们看到八种本人曾与其他主办者承认是纳粹老鹰，并且表示你知我知就好，这不是单纯的不知道，而是明知故犯。而这正是狗哨政治的精髓，一边装傻一边暗示。纳粹不是抽象名词，反共也不是正义通行证，人们为什么要对这类狗哨保持警觉？因为这些符号是有历史的。纳粹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就是在反共反腐重建德意志荣光的口号中逐渐壮大，而纳粹视觉美学则是这场动员中最关键的符号兵器。在纳粹的政治工程中，男同志被送进集中营强迫劳动并处决，女同志与跨性别者则被实施强制绝育、性转治疗与羞辱。同志群体是第一批被整肃的少数群体之一，但这场被称为号称民主自由的集会却正是在彩虹旗之下使用了纳粹美学。这不是遗忘，而是侮辱。更讽刺的是，这场活动还被许多人当作反共自由的象征。但台派是否意识到反共恰恰是纳粹掌权初期的最大正当性来源之一？纳粹镇压左翼，焚烧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文献，封锁工会，迫害同志与犹太人，都是在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进行的。反共从来不是免责的通行证。历史上所有极右暴力政权，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日本、皮诺奇特政权、冷战时期的南韩与印尼大屠杀，都自称是为了反共。而今天的泛绿台派，在对抗中共威胁的同时，是否也走上了同样的歧路？台派抛弃民主自由，只剩反共民族主义。这次事件不只是一次设计事故，而是一次政治测温器。它揭露了台派与民进党泛绿内部极度右倾的政治文化。当反共被无限上纲为所有行为的正当性来源，当民主自由不再只设社会权利、言论开放、阶级解放，而仅剩下不要中国，我们其实已经从本土民主运动滑落到台湾版本的冷战反共保守主义。台派似乎早一点已放弃转型正义与司法改革，放弃社会福利与教育平权，把一切政治诉求简化为投我们，不然就投中共。而台派青年文化也跟着滑向极端，去历史化的国族叙事，不再理解国族建构的暴力史，不再理解同志与移工也是自由的主体，只剩下穿军装、画老鹰、唐国旗、叫自由。这不是我们要的自由，这是包着自由糖衣的集权政治。如果你还听得懂狗哨，那你应该吼回去，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狗哨的可怕就在于它在你不知不觉间改写了共识。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曾透过 OK 手势成功洗白一个极右符号。他们先假装这只是个手势，用梗图嘲笑左派太玻璃心，然后一步步让这个手势变成恐攻与法庭上的视觉宣言。你以为你没听见狗哨，但其实你已经被它召唤了。八种这次的红黑老鹰设计不是唯一，也不会是最后。如果我们不在今天指出这个问题，明天还会有更多美学设计在呼唤那只看不见的手。我们不是要用纳粹吓人，我们是要让人记得自由不能只靠视觉召唤，民主不能建立在他人的历史创伤上。